好，郭老师好，各位师兄晚上好。
我们每个周四的锵锵茶馆又开始了，今天还是雪峰下的弟子，是这个净清道富禅师啊，他的内容还蛮多的，也是雪峰下一个比较有名的禅师，这一部分内容还是由我们郭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。郭老师请吧。
收到，稍等一下，我找一下他的那个在哪里啊。好吧。大家有问题还可以问啊，净清道富禅师。永嘉陈世子六岁不婚宿，六岁不婚儒。金党强旦已枯余，随即温会吧。这个东西没有查，这都没有查。乌墨就是，卧已裂，已裂就是。卧叶，乌墨的意思就是取乌的一个声母，取墨的一个韵母，就是这个字儿读这个音，就卧，他卧叶，卧叶，随即卧叶，随修出家，于本州开元寺受具，游方迪敏，异业雪峰，他就是说是这个永嘉人，永嘉大家都知道了哈，这个。永嘉玄觉禅师啊，所以说一说他是永嘉的，就是雪峰就会问他。六岁的时候他就吃不了那些肉，然后他们家里头的亲戚啊，就逼着他吃那种就是那个鱼之类的哈，去吃鱼干，然后他就吐出来了，然后他就去求出家了。在开元寺受戒，游方后来就游方就到了这个福建，然后呢拜见了雪峰啊。下面看看他是怎么回答的。峰问什么处人，曰温州人。峰曰那么则于一宿觉是乡人也。曰只如一宿觉是什么人。峰曰好吃一顿棒且放过。一日师问只如古德岂不是以心传心。峰曰坚不立文字语句。师曰只如不立文字语句，师如何传。风良久，师礼谢。风曰更问我一转岂不好。师曰就请和尚请一转问头。风曰只那么为别有商量。师曰和尚那么记得。风曰与汝做陌生。师曰辜负煞人。雪峰下头就是说，就是等于是运气好，还总出点人才。拜见雪峰了，雪峰说哪里人啊。温州人。雪峰说哎呀，你跟那个永嘉玄觉禅师是老乡啊，你跟永嘉玄觉禅师是老乡啊。他说永嘉玄觉是什么地方的人呢、啊、永嘉玄觉是什么地方的人呢、啊、大家说他是明白啊是不明白啊。连永嘉玄觉是什么地方的人都，永嘉玄觉当然是永嘉人啊，只如一宿觉是什么处人。也就是说不论这个的意思，你论老乡不老乡有个什么用啊，你跟齐道士都在北京也没个用啊。只如一宿觉是什么人。风月啊，雪峰说没关系你说吧，没事。有人在外面。雪峰说这一宿觉什么。雪峰说这么你连一宿觉都不知道，该吃一顿棒，但是呢暂时放过你，好吃一顿棒且放过啊。就是雪峰没搭理他，这一遭算是过去了。好吃一顿棒且放过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放过我，那我还不放过你呢。他可以回答雪峰吗？一日师问只如古德岂不是以心传心。就是他问那个雪峰古德不是传这个佛法啊，相传不是以心传心吗？雪峰说不是，不能说他是以心传心，应该说以心传心，而且还不立文字。就雪峰说了一句这个，坚不立文字，这不是立了一个大好文字吗？这个那这他就问了，他静心就问了，那你说不立文字你怎么个传法啊？不立文字语句，不许说话不许写字儿，那你怎么个传法啊？不许说话不许写字儿。那雪峰呢就不说话也不写字儿，就这样待了可长时间，然后他就礼谢了。然后雪峰说你就是问我一转，就是说你不应该问问我吗？不应该问问我一个，就是说还有没有什么呀，就是一转看看这个一转是什么意思，结合前后句看， 节后前后去看，就是说你就是话锋一转吧，就是还能再问我一个什么吗？你再更问一下嘛，更问一个我嘛。他说那你呢，就是就算是我现在已经转了吧，你那个就是你不是那个，然后近亲就说了，雪峰说你就不再说，你就光理谢了，我就是我很没说话，你理谢了，你没有再问问我其他的吗？你没有其他要问我的吗？然后那个近亲就说了，那你说说我应该问你什么呢？雪峰就说啊，就是只有这样吗？还是还有什么呀？就是还有其他的没有啊？就只是这样吗？你什么都不说了，就只是这样吗？还有没有其他的呀？雪峰说你应该问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啊，你应该问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。然后那个近亲就说了，那是你就会这么问是不是还有其他的。雪峰说那你怎么样啊？他说我要是问我就辜负死人了，我就不问，你让我转一头我就不转。嗯，就这一点还就是雪峰他总是这样。雪峰的意思，你问问我还有没有其他的，然后我告诉你没有其他的嘛。嗯，就是是这个意思。雪峰就是我还有没有教你的呀，我要再教教你啊，你应该再问问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，然后我会说没有其他的了。他说那是你这样，我才不，我根本都不问你，我问你我就辜负了你。嗯，袁荣说这雪峰真是老婆馋。老婆心切的人，他就是有一群学人嘛。你说都是岩头那样的，咚咚咚一顿棒，当咚咚咚一顿棒，把人都打走了。嗯，所以岩头是这么说的：雪峰啊，雪峰啊，我以为你将来会孤峰顶上喝佛骂祖去，这样去弘扬大教呢。谁知道你呀、啊，光去在那磨昧人家村里头人，光去磨昧那纯真的，就是农村人，农村那个什么，就是那就是纯真的那个耕田的那些人，就把那些性情淳厚的人都让你磨昧掉了。男生婆相，男生婆相是好事是吗？就是说。坚不立文字，你看就是这种回答也奇怪啊，只如古德，岂不是以心传心，岂不是以心，你以为还传个什么呀？如果我们说的话，就是说是以心传心，但是雪峰不这么，雪峰说哎，不光是以心传心啊，还不立文字，就是等于以心传心之外还又传了一个东西，传了一个什么呢？就是传了一个不立文字。所以他都是套路，他就是现在的套路袋里头的那种套路，就是看你上不上我这个套路，你能不能听出来我这里有问题啊。所以他马上就问了，那你说说不立文字，你要是真的立一个不立文字，我看你咋传。嗯，我看你咋传。诗良久，风良久，诗礼谢。嗯，雪峰就说，就是我感觉这俩人的对话就是雪峰要给他啰嗦，然后他说他的意思就是你不要给我啰嗦呀，大概就是这样的。吉相啊，男生婆相是吉相啊，吉相。
诗写错了。
男生。男生婆相啊，男生婆相不知道这个。雪峰，空坑，对方没掉进去，都是高人。逍遥子，你没掉进去就好。你那个现在灌顶了没有？上座了没有？情况如何呀？修到第几印了？没有介绍悟道因缘。哦，张士栋啊，张士栋，有的禅师他介绍悟道因缘，有的他不介绍悟道因缘，不一定每个禅师都介绍悟道因缘。嗯，有的没有必要介绍就没有了，还有的一些根本都不知道，只知道他在谁下面，他不错，这一类的都很正常。嗯，逍遥子灌顶了，对，在西安灌的顶了，不是灌了顶，怎么样啊？没事，我也在坑里头，我也是学过新中心的呀。我都是坑里了，问你一句坑里头的，没上座啊，是没上座，估计像这个样子应该是没上座，掉进了黑窟，掉进了这个黑窟窿比掉进世间要好啊。二印今晚修四座，第四座的第二印，第一轮的第二印的第四座大概是这样啊。行，没看你有什么问题，也可能是在其他的群我没注意。雪峰谓众曰：“堂堂秘密的，出来就锋芒毕露。”这个就算是悟道因缘吧，这个就算是悟道因缘。有的人刚开始就，你就像那个赵州啊，张士栋啊，你说赵州的悟道因缘在哪儿啊？你不好说哪个是赵州的悟道因缘。像马祖的悟道因缘也很坑爹，你们都可以找一找，就是那话都是很平常的，就是教下的言语，就那他就悟了， 他悟了之后又非常非常的利落，比我们都利落的多，他是哪儿来的都不清楚。赵州就是说那个什么那个南山一见的有主沙弥无主沙弥啊，有主沙弥主在哪儿啊，就是那师父吉祥，他当时就是师父万福，大概是这个。你双盘会引起腰疼，我也没双盘啊，我也没双盘，迟迟我也没有双盘，我不会双盘，我双盘会引起腿疼，所以我没有双盘。雪峰谓众曰，堂堂秘密的师出问，什么是堂堂秘密？风起立曰，道什么？师退步而立。雪峰垂语曰，此事得那么尊贵，得那么绵密。师曰，道夫自道来数年，不闻和尚那么释悔。风曰，我向前虽无，如今已有，莫有所防吗？曰，不敢，此事和尚不已而已。风曰，致使我如此，师从此信入，而且随众，实谓之小富不纳。就是他是跟着雪峰下面的，大家都知道他，都叫他小富，都叫他小富和尚啊，大概是这样的。前面呢就是说了，雪峰就给大家开始说这个事儿啊，要绵绵密密啊。这个道父啊，一听啊又路见不平了，马上就出来问了，老师你说绵绵密密，你给我说说怎么个绵绵密密法啊。雪峰马上就说，你刚才说什么呀？然后他就退步了，退下来，他立在旁边了，他就是他提醒了师父，然后他再说，他也知道他也不会往前再说了，他往前就是他退而立了，就是你刚才说我什么呀，他也没有再说了。然后雪峰说，哎呀，真是绵绵密密啊，这才是真正的绵绵密密啊，这事儿啊就是说是很不容易，很绵绵密密。大家说说他怎么绵绵密密啦。然后道父呢就又说了，说我来这么多年，就是说我没有听你这么开示过啊，你说啥绵绵密密，我可没听过你说过这些绵绵密密啊。然后雪峰就说了，我以前没有，现在我也不妨说嘛，现在我就说了，我说了又有什么妨碍呢？就是说他就是道府不习惯，你这雪峰你怎么这么说我呢？你这不是骂我吗？就是这么说。雪峰说，我现在就这样啊。雪峰那不是的，他就是啃人，他啃人是给大众看的，你看大众是看他，实际上这啃人对啃谁都是骂他。雪峰是让他给大众做示范的，实际上的意思，如今已有，我不妨做示范嘛。莫有所妨吗？他说，哎呀，算了，那你有什么所妨呢？这是师父，这是你啊，我怎么能说你有妨呢？反正你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吧。雪峰说，你看看，就是你让我不使我不得已而为之的，致使我如此，就是我吧，就是对啊，你知道我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就好啊，致使我如此，就是你理解我就行吧，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吧。然后道父就从此信入，随着雪峰师了。再分析一遍，再把这个再过一遍，顺一遍啊。就雪峰说，绵绵密密啊，这个事儿啊要绵绵密密哦，用功要绵绵密密啊。然后道夫就说了，怎么样叫绵绵密密啊？然后雪峰说，哎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说的是什么呀？结果他也不再问了，他往后一退就立在那儿。雪峰说，这事儿啊是这是生死大事啊，很珍贵啊，难得这个道夫禅师啊，就是确实绵绵密密的在做功夫。你看他不说话了，雪峰反倒说他绵绵密密，然后道夫就不高兴了，说我这么多年我不听你这么说啊，你这么说我很不习惯呢、啊、老师啊。雪峰说，我以前没这么说过，但是我今天我就变了，我今天我就这么说了，又有什么妨碍啊？他说，哎呀，没妨碍，这是你不得已而为之啊。雪峰说，是啊，这就是不得已而为之嘛。然后道夫就跟着他一起随众了。大概是这样的，要关照。那你说一说，张师洞，你说一说那个道夫禅师是怎么关照的，说说试试。绵绵密密，你这种说废话的人，你这个不搭理你了，张师洞，我不想搭理你了，浪费了我绵绵密密，浪费了我4秒的青春。不请赐。张师洞，你是潍坊雪峰禅师，给他封了一个，也可能他是想让我问他怎么样叫堂绵绵密密是吗？普请赐。雪峰举伪山道，见色便见心，汝道还有过也无？师曰，古人为什么事儿？风曰，虽然如此，要共汝商量，那么则不如道父锄地去也。就普请了，就是做佛事呢，就是干活呢， 干活完了，然后雪峰就说，这个伟山呢，他曾经说过，他说过就是见色呢，见到色相就是见心。你说大家说说这句话是有过错没有啊？见色就是见心了，就是性，性就是相上，见相就是见性。大家说说这句话有过错没有过错啊？
嗯，
有过错没过错？嗯，没过错。谢金霞，你多少做了？陈仲权，你那个什么说没有吧，还情有可原。200多座，那就问一下谢金霞跟陈仲权，你这个饿极了，吃饭的时候你是吃饭呢，你还是见心呢？吃饭，那你就是见色没有见心呢，你光吃饭你没见心那能行啊？出餐有过，绝后无过。应该这么说，出餐无过，绝后有过。见色是见心，黑鸭子飞过去了，你把它抓过来嘛，我看看。嗯，实事的意思是我们这么说啊，早已经鹞子过新罗了，也不可瞒哈，你再把它抓回来嘛，你说说怎么样不是鹞子过新罗呢？见色是见心，你还说，你说说还有错没有错？法语润小嫂，你这不讲理，人家是让你说是有错还是没错，你说我不谈，我不谈，说什么是和不是？那你说什么呢？既然不说是和不是，陈仲权，你准备说什么？说什么呀？好，张师栋说见色便是见心，就是有错啊。张师栋首先说了伟山是错的，好，那你说说伟山错在哪儿了？如果见色便是见心是错的，那什么是对的呀？张师栋啊，该你说了，不可隐瞒那个对的哟。你既然知道这是错的，你一定知道这个是对的，你说说哪个是对的，什么样叫是对的？不掉我的陷阱，你又掉到了另外一个陷阱，你就是死活不掉陷阱，锄地去啊。有那个模样，有那个模样。嗯，这一生就锄地去，就是你一生用不尽的。陈仲权呢，就你现在别说布防了，你先布防签做打完的，如果是有错没错都不妨说，你先布防的签做给我打完试试，真的能布防吗？扔个石头砸到了李静的脚，儒道还有过也无，诗曰古人为什么事啊，在这见色又见心呢，古人为什么事啊？雪峰说，哎呀，虽然是没事也要你说一说嘛，也要你说说呢，我才不说呢，我去锄地去了。这个人也跟雪峰挺唱反调的，哎，雪峰还就喜欢这种唱反调的。你要商量你自己商量吧，你自个儿跟自个儿商量吧，我可不跟你商量，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意思。他说，哎呀，那么不如说我锄地去了，不如我去锄地去了，那么则不如我去锄地去，只是说说有妨呢，不能随便说，你做到一分再说一分，你没有做到一分先别说。陈仲权，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哎呀，真要能这样就好了。喝茶去，喝太多不行，打完了跟没打一样。月谦是谁啊？这个好像说的有点离题远，我不接这个了。诗再参雪峰，峰问什么处来，诗曰岭万来，风曰什么处，冯建达摩诗曰更在什么处，风曰未信如在，诗曰和尚莫那么黏你好，风便休。他再去参雪峰了，雪峰说你从哪来呀？我从那个岭那边来，岭那边来，那你在什么地方碰见达摩了？师父那个学静清就说了，达摩还能在什么地方啊，达摩还能在什么地方啊？雪峰说我才不信你呢，你再道一句儿。然后那个道父就说了，你别这么黏黏唧唧的，你别这么黏唧啊，莫黏你好，莫黏唧好。嗯，达摩就是见性的意思，见性是什么意思呢？吃饭还要想见，不是头上安头吗？吃饭还想要见，不是头上安头吗？同样，见色还是见心，不是头上安头吗？见色就是见色，说什么心不心的。 吃饭还想要见识头上安头，那见色是见心，不是头上安头吗？雪峰好尴尬。明白了什么呢？谢金霞明白了个什么？性相不二。你喝茶呢还要性相不二，不是头上安头吗？无心恰恰用，常用恰恰无，多言即乖。不是多言，你说的是你那个的，你说的就是你的心里话，你不说谁知道你有这种的，你藏着这么多小九九啊，这个二那个不二的，谁知道你有这么多小九九啊，扔掉它吧，扔掉这些啊。
嗯，
就这么说吧，见色便是见心。嗯，我们还把那一段贴上来。嗯，先说这个见色便是见心，对于谢金霞你来说，你现在当下就是两点，第一绝对不许见色，第二更不许见心，坚决不许见心，你就这么用功去，你用功就是不许你见色也不许你见心，两个都不许你见。我也明白雪峰好尴尬，你这么说大家我也很尴尬，明白了个不明白，哎呀这么这来回倒腾倒腾的，我一会儿就被倒腾糊涂了。诗出住越州静清唱雪峰之旨，学者奔凑复始皮光业者，日休之子辞学鸿瞻屡积难之。退谓人曰：赋诗之高论，人莫窥其极也。这后面呢我是没太看懂，大概的翻译出来的话大概是这个意思。他呢就住在那个越州的静清，他主要是就说是他是雪峰下的，他是承传着他师父雪清雪峰来弘扬佛法的，然后呢学者来找他的人也很多，然后有一个人呢是谁谁谁的孩子，就很好高骛远，然后专门的来找他，可能是然后总是想挑他毛病，总是想挑他毛病。但是呢他后面他就说了，哎呀这个静清师啊确实是很高论，你们呢都不知道他的极责是什么，你们都不知道他的极责处在哪儿。嗯，这一段没什么相干，再往下看。谁呀？李静啊。我不知道他打坐没有，忘了。忘了，好像是一直在准备中。嗯，
赶快去吧。
心道参，这个禅宗啊绝对不是脑筋急转弯，它都是真修实证的，真修实证以后的那些才能说得上禅宗。就是这么说吧，确实是不到涉世无碍你怎么谈禅呢？你说的必须要是你的就是真正的，不是说脑筋急转弯或者讨个语句的什么出处的，不是的，不是这样，绝不是这样。没有吃茶去庭前摆子树，有这种轻悄悄的话，也有很重的话呀。也有很重的话，打你三十棒，把你赶出去，把马祖的脚压了，把云门的脚砍剁了那种的，那有的是狠的。这就是涉世无碍，涉世无碍就是这样的。雪峰不尴尬，两人互证已知对方深浅。逍遥子，你不是刚才说了他做第二印呢？你现在不适合你看这些东西，雪峰只有修去，无需再证。我觉得你评论的很不是味儿，不大对。嗯，李静多少做了，上了没？撤了？不知道，搞不清楚他。嗯，心道参师拈起斧子，就是说那个谁，逍遥子，你说二人以互证已知对方深浅，什么叫深？什么叫浅？你给我说说浅也就罢了，什么叫做深？什么叫做深？嗯，深的是什么样啊？你拿出来。心道参师拈起斧子。僧问九相静清犹有这个在？师曰：静清今日失礼，问学人翠请师酌。师曰：还得活也无。曰：若不活遭人怪笑。师曰：也是草里汉。问僧：近离什么处？曰：三峰。师曰：下在什么处？曰：五峰。师曰：放你三十棒。曰：过在什么处？师曰：未汝出一丛林入一丛林。前面说的是他跟雪三雪峰的，后面说的是他问答的这个。有新的人来了，新的人一到他就竖起了斧子，把斧子一竖，然后那个僧人就哎呀哇，我知道这个静清这个人啊就是久仰大名，说他正量很高，没想到他还有这个在，你看看我一来他给我搞个斧子竖，还有这个在。然后雪峰说哎呀我今天大败，我今天败了也。嗯，雪峰这是这样虎口里横生。静清今日失利，我今天大概看了一下他很爱这么说话。再看看第二个人问了， 就说我学人脆请师卓，这个咱们老师在那个聚解圣陀里说过，就是说大会宗稿禅师曾经说，就是说这个学道嘛，是大会宗稿那个宗门武库里面不知道哪个禅师说的，这个学道啊，成道这个事儿啊，得有两方面，就像是小鸡儿在鸡蛋里头啊，他得把那个壳往外啄，外面呢还有母鸡往里头叨，这两个就是说啄脆相当，哎，这小鸡儿就出壳了。如果是就是那个母鸡叨的不是时候，如果是光有小鸡儿输，这都出不来。所以他就问了一个学人脆请师啄，这就是有点是针尖对麦芒，我脆请师啄，请师卓，然后师说了，那你出来了没有啊？他说，哎呀，我要是不出来呀，我就遭人笑话了。这答的不大对。师说，也是个，我就知道你是个草里汉，你就是在这就是学人家嘴呢。学人脆，我现在要求学呀。请你给我吧，请你给我演示瞧那个求得活之路，大死的人如何得活，就相当于，然后就问他了，你出来了没有啊？你活了没有啊？活了，如果不活，遭人怪笑，你这样更遭人怪笑。师曰，就知道你不行，不妨别管深浅，修行的深浅。逍遥子的现在就是说的是修行的深浅，我知道你说的修行的深浅，就是逍遥子说了，对方已知道对方的深浅，我知道你说的修行的深浅，什么样叫修行深呢？我们不是都要往深深处修行吗？你说说什么叫修行深？大家说这个应该怎么答？把第二个我再弄出来。师曰，还得活也无，大家怎么答？我不评论，你们随便答，我不插话，你们自己答。学人脆请师卓，师曰，还得活吗？活了没有啊？出来没有啊？这个公案有没有看不懂的？你看不懂你得告诉我为什么看不懂，我好解释，你不跟我说为啥看不懂，我解释不了。这个老师啄他才能出来呀，结果老师没有啄，直接问了他一句，你出来了没有？有没有看不懂的？不敢问。说什么活不活，你都没打算活，你就是说什么活不活。陈仲权觉得很落，但是也说不上啥，不是，他就是说嘛，他说我脆这个蛋壳呢，就是你要在外面呢把这个蛋壳给我啄开，好让我活啊，好让我小鸡儿我不就活过来了吗？
我就开悟的意思呗。
哎，对，然后师傅就是你说一句话让我开悟，然后老师就说了，你开悟了没有啊？那老师没说话，老师就说了一句话，你开悟了没有啊？他说，那我要是不开悟不是遭人家笑话吗？他这一句话答得不太好，要是你怎么答？和尚到底就是现在让你到呢，你是和尚又没死过，还得活也无，死了。哎呀，淡泊说，谢师卓，哎呀，死也，谢师救活，还得活也无。罪过，谢师救活，谢师卓答得更好，我觉得里外了退。哎，对了，我不评论，你们自己说，忘了。一善水，你这是学别人的不？再看第三个。对，控制。问僧，最近离什么地方啊？离开了三峰。你夏天在什么地方过的呀？在五峰过的。啊，放你30磅，我怎么了？我说错啥了？你问我，我都回答了呀。因为你啊，你出一个地儿又入了一个地儿，出了一个丛林又入了一个丛林，这个没什么好说的。他不想搭理他了，他不想搭理他，放入30磅。十一日于僧堂自讥中曰：“玄沙到底，玄沙到底。”师问僧问：“玄沙到什么？”师乃化一原相。僧曰：“若不久餐，争之余吗？”师曰：“食前遭罪。”这个僧啊，好明白呀，这僧。他有一天这个静清啊，在僧堂就自己敲钟呢， 玄沙说了，玄沙说了，玄沙的就是玄沙，玄沙说的，玄沙说的，玄沙，这是玄沙说的，咚，然后又说这是玄沙说的，又撞了一下钟，然后僧人就问了，玄沙说什么了？玄沙说什么了？他就画了一个圆，画了一个圆。僧说，哎呀，如果不是酒餐呢，哪知道师父这样指示有什么密意呢？就幸亏是酒餐，酒餐才知道啊，老师在这里是有密意的呀。若不酒餐争之于吗？幸亏是酒餐呢，所以能够明白老师的用意呀。你看看他，就是老师用心良苦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要不是酒餐，怎么能知道老师这么用心良苦呢？嗯，是说，哎呀，我今天太倒霉了，我今天花了钱，我还受了罪。嗯，我今天咋这么倒霉呢？我要是光花钱，钱花了啥没得到也就罢了，我钱花了，我还得连罪也受了。你说我咋这么倒霉呀？赔本了，对对对，嗯，老师用心，失钱遭罪。我用了个什么心呢？钱伟，算了，不跟钱伟说了，不跟钱伟说了。赔本赚吆喝，吆喝也没赚，吆喝了赔本了，也赔了个吆喝。施诸安时，有行者至。徐徐进绳床，取符子提起，问某甲换这个做符子，安主换做什么？师曰：不可更安立名字也。行者乃掷却符子，曰：着什么死籍？这个行者乃掷却符子，曰：着什么死籍？这个曰是我后加的，是我后加的。我看这个说师曰倒是挺好的，我觉得我这样加的话，读起来更简单通顺。他自己就是说那个没有弘法的时候，应该是他自己就是说，就是相当于自己住的时候，相当于自己住茅草屋的时候，有一个参访他的人过来了，然后呢，慢慢的走进了绳床，然后拿起了符子，把符子提起来了，说，我换这个叫符子，那个安主换他叫什么？安主换他叫什么？结果他说，哎呀，也不好再另外叫他是什么呀？行者乃掷却符子，然后那个近亲道夫说，你着什么急啊，你着什么急啊，某甲换这个做符子，安主换做什么？看看大家怎么说，这一次我绝不那个，这一次我绝不评论，看看大家说，某甲换这个做符子，我郭无艳换这个叫符子，你们换这个叫什么呀？不过我先说，如果有个人说不可更安立名字，我就拿符子打他。要有人这么说，假如说见到道亲的近亲道夫这么说，我就拿符子打他。不过换成你们应该怎么说啊？某甲换这个是符子，你们换做什么呀？虚，虚是虚即虚，你叫他是什么呀？你叫他是虚。刘金龙老师，你应该再虚我一下，还叫我老师，你叫我老师我就打你。你看，你这就叫蛤蟆缠，一跳可以，二跳就露出本相了。你再虚就行了。你不虚，我就那个什么。你既然这么谦虚的叫我老师，那我就只好打你了。再打，竖指头。刚才说了不评论，又评论了，老给人家弄坑。问僧：外面是什么声？曰：蛇咬蛤蟆声。师曰：将为众生苦，更有苦众生。老郭亏大了。问僧人：这个我亏大了哈，再亏都把张师洞也给顺便亏进去了。这个近亲道夫说了：外面是什么声音呢？哎呀，蛇咬蛤蟆呢，蛇咬那个青蛙，蛇把青蛙给咬了。然后是说：哎呀，本来说众生苦呢，没想到更有苦的众生啊。本来我想说众生是多么苦啊，没有想到啊，还有众生比我说的还要更苦呢，更有苦众生，将为众生苦，更有苦众生。这个我实在是也没法评论什么，将为众生苦，更有苦众生。师问凌云：行脚事儿大，起师指南。云曰：这中米做什么价？师曰：若不是道父自作米价会。却问：如何是凌云一直道？师曰：近亲湖水，近湖水可煞身。这个地方还是应该分两个。师问凌云：那个行脚的事儿啊，我就是来这一趟啊，就是 就是说是为了一个大事儿啊，我这是来一趟很不容易，是为了一个生死大事的，请你给我指一下，我真是要了脱生死啊，这个事儿的是生生世世的事儿啊，无穷无尽的利益啊，民心见性啊，就是这样的，你给我指点一下，你给我指点一下。结果凌云说，哎呀，那个浙江中部那个米现在多少钱一斤了？你看看，嗯。然后这个道富很会给自己找台阶，我觉得赵富说，你看看，要不是我道富啊，差点就汇成米价了，差点把这个生死大事汇成真的是米多少钱了，也就是幸亏我道富，若不是道富自作米价汇，差点把这个做成米价汇了。这个我不知道是凌云还是凌源。张世栋啊，你不知道啊，人家五灯会员的这种的特点，他对这些名字不是说特别的那个，一会儿凌云一会儿凌源也正常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应该是凌云问的，凌云却问云冒号约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
啊。啊，我说他这个里方的云，他就是约的意思吧，未必是说的名字，他可能就是对凌云问凌云问你的话的意思。
不应该，绝对不会有云，因为云后面是个约啊。啊，问凌云啊，我知道了，你说的是问凌云，应该还是云，那后面怎么说云约呢？
哦，对，那我没看到后面的，是那应该是凌云。
要不是没说话，要不是我这个道夫啊，差点把这个当成多少钱一斤米，当成是生死大事能了的了。然后凌云就说了，你说说什么是凌源一直道，什么是凌源一直道。然后诗曰，近湖水可煞身，你说的是一直道吗？说的就是那个直，人家不是说吗，元音老人说就是无有隐乎耳，吾无隐乎耳，就是问的这个，你不是说直吗？你直给我看啊，我要你那个直给我啊。他说，哎呀，这个东西可深可深可深呢，你要那个直的，我告诉你，幽深幽深悠长的很，可深可深的，让你见不着底儿，底儿是出也，这就是凌源一直道，底儿已经出了，底儿已经出了。如何是凌源一直道？近湖水可煞深，你看这些禅师都是说反话。无隐乎耳，无有隐乎耳，就这么说，无隐的大着呢，无隐的深深藏着呢，无限无限无限无限的密意啊，就像那个静清湖的水。要不是钱先生，多少人会算。
要没你跟音量，
我什么意啊，我这个一般，但是呢，由于这句话经常有人问，所以咱们就把这个说上去了。如何是清净法身？我记得有人说了，浓滴滴的，还有说花药篮儿，还有说那个粪坑里的蛆，对吧？他说如何是清净法身呢？红日照青山，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？诗曰风吹雪不寒，风吹着雪，但是风吹着雪，但是也不冷，风吹雪不寒，红日照青山。我感觉这种风格反正是轻描淡写吧，轻描淡写的。如何是清净法身呢？那太阳照着青山呢，给青山上披了一层霞光。红日照青山，如何是法身向上事？法身向上事没有向上事，风吹着雪，就是说你看着风吹着雪，就是很有向上事，就是说但是它实际上一点也不冷。
风吹雪不寒吗？
风吹雪不寒，风吹着雪应该是很冷，但是实际上一点也不冷。就是如何是法身向上事，我们不能说没有法身向上事，有法身向上事是啥呀，根本都没个向上事，就是这么说，风吹雪不寒。这个就不好文字写，就是随便答着玩呢。我觉得他这个不是随便答着玩呢，风吹雪不寒的话，我觉得不是。也你要说随便答着玩吧，清净法身一类的可以，这个法身向上事这个还真不像，这是我理解的。反正都可以吧。淡泊的意思不是说是答着玩，淡泊的意思是我不上你这个当，就是说我说这个风吹雪不寒，就是我不上你这个当，你尽管来吹我，我就不冷。就我不上你这个当，你这么解不就好一些了吗？我就不上你这个当，我就不回你这个话，我就不理你这个茬，我就不跟随着你这个走，我不随着你的思路走。 问僧：赵州吃茶话，如坐陌生会。僧便出去，师曰：邯郸学堂部。问这个僧人，这个赵州吃茶呢？赵州吃茶的，赵州就是人家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，赵州说吃茶去。你怎么，你这个怎么去啊？我才不吃茶呢，我走了。是说，哎呀，你看这个人呐，就在这学人家，学人家邯郸学堂部。大家说的是这个僧是什么呀？我觉得这个僧不错，如坐陌生会，但是他光出去了他就理亏啊，人家就只能被人家说指点，你对他就是这么说吧，这个僧不善言语，不善言语，太利落了，太利落了，不善言语，吃亏了。邯郸学堂部被那个谁，被那个净清道富禅师嚼舌头。不学堂部你要干啥？郭林答的总是有点不大对劲儿，我没有深挖你，反正是你答的总是有点不大对劲儿。总而言之，我说的不是今天的这个啊，就是说，那个周四的整体的印象，周四整体的印象，实际上的话，你能这样插嘴，应该深挖一下你，就是说到底是打坐咋样的情况，平时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？你要是想学堂部啊，就是有个学，要学习，就是要学习的话，要学习的话，那还在教下，不能到禅宗里面来。禅宗呢，就是教下已经学完了，但是需要你自己用，需要你自己，确实是你自己实证的，这一块才是禅宗。所以说禅宗这里是不谈学堂的，学堂部这个东西的话，就是骂人的话，你还在小孩学部呢，大人说话关你啥事儿啊？就是一边待着去吧，学部干啥呢？就是说我们学习经教在禅宗里面就是小孩学走路一样，那还早着呢，你小孩你别耽误我们，别掺和我们大人事儿。郭林的情况一直没有深挖，不知道他啥情况。昨天不是挖了半天，挖出来那个苏林他是微小剑，微小剑也没深挖，大家可以围追堵截一下微小剑这个人，他经常的说话，但是呢就是但是他经常的说话，他又不修心中心，他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呢？
有一段在网上挺活跃的，后面就没有信儿了。
还有信儿，他现在他是一个群换一个名字，
哦、
就刘旭峰说了，他是一个群换一个名，但是他愿意这样，他就说为什么要跟心中心的人在一块儿呢？不修心中心，他是有难言之隐，问问他到底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什么？就是留恋心中心又不修。不修可以，不修为什么要留恋？就是这儿的问题啊。
还是留恋
吗？对对对，他错就错在他留恋，不是错在他不修上。他留恋就说明他的心里头就是还就是还
想修。
就是对对，不是还想修。他要是还想修，他还想干别的。他有一堆他还想的，都是业力所牵。想修就等于业力所牵，只不过是表现在想修上，这是好事，这是走往出离道上走呢。跟东方似的。
王寻不也一样了？
王寻，王寻现在是没有需要，
对，
需要不强烈。淡泊也在吗？不知道，但不是那个东方也在吗？不知道，东方不适合看这个禅宗的这个茶馆的。咱们不是五灯会员说了吗？就是你来聊啊，您最好是就是已经修了心中心了，已经打了，最好百坐过后了。就是说的是，就是这不是说了吗？咱也设个三观，咱们再来聊禅宗。这三观就是你修心密没多少做了，有没有出现不如法的情况？不是那个不如法的做的吧？这三条过了，咱再聊禅宗。问学人未达其缘，请师方便。师曰：是什么缘？曰：其缘。师曰：若是其缘，征受方便。僧礼拜退。侍者问：和尚是来莫是成事一吗？师曰：无。曰：莫是不成是一吗？师曰：无。曰：为神意旨如何？师曰：一点水墨两处成龙。成是一，赤是剥夺的意思，是成就他的意思吗？还是剥夺他呀？大家反正自己咂摸这个味儿吧，自己咂摸这个味儿吧。我啊，没有达到那个根本啊，根本的地方没达到，你给我一个方便啊，给我一个方便啊，给我一个方便。你要什么？就是什么源头啊？就是那个本源啊，那个本源。如果是本源，如果是根本那个的话，怎么能有一个方便呢？方便就是知末了呀，你怎么会想要一个知末呢？对吧？僧一听，哎，他就退了。 然后侍者就说了，整治一吗？你是不是整他呀？他说没有啊。然难道你是不整治他？也没有啊。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一点水墨两处生龙，你看我整不光是整他，我还整了你，怎么整治也可以盘他，对，一点水墨两处盘龙啊。可以可以可以。郭老师，恐龙有佛性吗？恐龙是畜生道的吗？你先把恐龙给我拿过来呀。恐龙呢？哦，张强啊。、哦，好好好好好。行，不说了，
试一下。
张强是张强。
让他把火眼金睛呀，
踢出去了。师在帐中坐，有僧问讯，师拨开曰：当断不断，反招其乱。曰：既是当断，为什么不断？师曰：我若进法，只恐无名。曰：不怕无名，请师进法。师曰：为挪脱出此生说。又曰：修修，我在南方时已脱出此僧说。这个僧啊，是个不错的呢，我觉得是不错的。他在这个屋里头坐着呢，有僧就来问候他，哎呀，下午好啊，上午好啊，晚上好啊，中午好啊。然后这师把他一撇，当断不乱，反招其乱。当断不断，反招其乱。我不跟你整这一套，既是当断，你为什么不断呢？那你断我呀，你说这个道理干什么？我让你断我啊，你断我呀。他说我要是断了，就我这就没人了，就是水至清则无鱼啊。我就是断了你，就是你给我问个好，就是我就打你一巴掌，我这没人了呀，我这没人了呀。我说进法只恐无名的，所以说你别给我问好，就是说一般来说，你说撤的僧你给我问好，夸打你一巴掌，你说谢谢老师，我夸打你一巴掌，都茶馆里头一会儿就打没了。我说不要谢不要谢不要谢，这就是当断不断，反招其乱。当断不断，反招其乱，就是说我就叫你不要谢不要谢，就相当于他说当断不断，反招其乱一样，不用谢不用谢，这是讲道理呢，讲道理呢。既是当断，你就断啊，你断啊。既然我们是，就是为什么说不用谢，因为我们都是修行人嘛，不说这个话，那你说个修行话，就是既然当断，为什么不断呢？你说说，就是说你给我断断看看，你断断看看，像你们话，我要断了，只恐无名呢，不怕无名，请师进法。这句话是个好僧，好僧能这么说话，好僧能这么，你尽管无名去，你把这些名都杀绝了没关系，我就要你那个清水，我不要一点点鱼。这种人可堪于大法，可堪于大法。说维诺把这个僧给我拖出去，拖出去，拖出去。又说，哎，等等等等，我在南方拾遗，你看看他还是这个人，还是我若进法，只恐无名。你这么怕无名呢？就知道你怕无名。僧是个好僧。不怕无名，请师进法。维诺，拽出死生去，谢老师给我讲法。谢老师给我讲法。谢老师给我们试什么叫进法。
各种各种各
种
好的那个
客气
招迷
啊。
现在是各种各种的各种好的那个找那个名呢，
找那个什么名
呢？
民哈。他说啊，人家还刘洋冷笑一声，大家都在找民，恐怕自己下面没民，恐怕下面没有民，
天天说着这个产生那个，然后就怕下面自己没有人。
哎呀，刘洋，你这个当断不断，反招其乱。别跟他们一般见识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就是、
我这哪是背后啊，我这是光明正大的好不？
行了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我说进法只恐无名，这种人就说佛法他不是招人的，不能够在这儿就是弄人，人多人少玩这个干啥呢？就这个只不怕无名，请师进法，请师进法，法进了之后，那个法是什么呀？法也进了，那个法是什么法呀？拼命小辣椒，法进了以后，那个是什么法呀？不怕无名，只是请师进法。你尽管那个什么，就是说我们在佛法这儿啊，就是传佛法，可是不能够就是那个啥，要知道咱们就是说这个东西啊，咱们是进法的，咱们不是要它有名的。你只要你尽管在这个地方上，至于有名无名，那是缘分问题。缘分的问题就是这么说，缘分跟正量没有关系，就什么法缘不法缘之类的，只要涉及到缘，它跟法就没关系。 那就是那种现象，就是这么说吧，说谁法缘不好不代表他正量差，说谁法缘好不代表他正量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不怕无名请师进法，请师进法就是杨子涵把你拖出去，请师进法第一是把你拖出去，早都把你，就是这么说吧，杨子涵不怕无名请师进法，早都把你踢出群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说过有一句跟法相关的吗？求放过你，到底是要进法还是要放过？廖荣归红檀洪州乐坛皎月禅师，修多罗教如标月指，为神指个什么？请高着眼。属色未分人尽望，即无天晓也寻常，年衰鬼弄人。廖荣归啊，你又在这掐算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公案是很久的公案了，我记得是齐老师的楞伽里面引用过这个公案。啊，廖师兄就是那个谁，武夷山人。嗯嗯，借尸进法，进法有你卸的余地没有啊？年衰鬼弄人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啊。哦，就是他问这个禅师，就是经教啊，就是说经教就像是那个就是就像那个指着那个月亮的手指，为了指那个月亮，他就给你全写的指一下。经教就是这个作用，他就是方便让你指那个月亮让你看的，就是指的那个月亮，那个月亮是什么呀？月亮是什么？你看呢、啊？你倒是看呢、啊？你抬头看呢、啊？你抬头看呐、啊，请高着眼。你抬头倒是看呐、啊，僧就说了：“哎呀，属色未分人尽望，几乎天晓也寻常。这个天啊还没有分晓的时候啊，大家都在盼望着这个天亮啊，天亮啊。等到天亮了，也不过就是这个样子嘛。也等到天亮，就是说我到你这个小月禅师这来问你呢，我以为你多好呢，谁知道你就是这个样子啊？你让我高着眼，你这一说啊，我就看着你很寻常，不咋地。”然后师就说了：“哎呀，年衰鬼弄人，我现在年纪大了，连鬼都来捉弄我呀！你就欺负我吧，你就一直欺负我吧，年衰鬼弄人。就说我年纪大了，我不行。但是呢，还有一个就是我就是修行道力不行啊！你看看被人家整啊！但是还有一个更不行的你啊，我被谁整？被小鬼整，你也不是什么东西。年衰鬼弄人，被小鬼给弄了。年衰鬼弄人。”年衰鬼弄人，就是年纪大了连小鬼都来搞我呀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自嘲自嘲，先把自己嘲了，然后也嘲了那个人，那个人还不如小鬼呢。年衰鬼弄人，那是你就是都可以理解啊，张世栋，你可以有你的理解。我的理解就是年纪大了连鬼都来搞我，我现在年纪大了谁都敢来欺负我，连鬼都来欺负我。祖师护的是法，咋祖师又护成你了呀？你修法，你还有法可修啊？护这种人干什么？你有法可修，我要是护法神，我啪就把你扔了。和尚来普请除草，除草寺。哎，杨师兄啊，你这个我执啊，真的是好重啊，我都不知道咋说他。你这个我执很重，你应该真的，你不是个东西，你能不能这样说，当一下自己？你当然了，不光是你不是个东西，我也不是个东西啊。你就太把自己当成什么了，而且你自己还很善变。算了算了，说的都是世间法的，这个还真的好，你好好听课。就是你喜欢玩，你喜欢捣乱玩，反正你能够受得了这些刺激，你就尽管捣乱也没关系。说的都是相，说的都是泪，年衰鬼弄人啊。年纪大了鬼都弄我呀。和尚来普请除草刺，芋头请师玉，师不顾，如是三请，师举绝做打事，头便走，师招曰：“来来，头回首。”师曰：“向后欲坐驾，分明举四头，后到宝符，举前语未了，符以手掩其口，头却回举四师。”师曰：“饶一那么也未坐驾。”他就是说的大家一块干活呢。干活呢，就是除草，干的啥活？除草。除完了草之后呢，就是那个洗澡的，就是负责就是澡堂子的那个头啊，就说你去洗个澡吧，你去洗个澡吧。他就不搭理这个澡堂子的这个堂头啊，芋头。然后呢，他说你来洗啊，他又不搭理，请了他三次，这师傅受不了了，拿个锄头要锄他，头就走了。然后师招说：“来来，头回首。” 芋头回首说，以后跟那个作那个遇到了作家分明举事啊，以后向后与作家心不摇摆。芋头他打他一打芋头就走了，他说哎你回来你回来，芋头一回首他说以后啊遇到作家你要跟他说清楚啊，说清楚什么呀，以后与作家说清楚啊，说清楚什么呀，这个头啊这个很像
前面这个说举给他嘛，
嗯嗯，
然后他伯父他不是举了吗，
那是后面的，我先说前面的这个，前面的这个很像是这个芋头在这有个入处，很像是芋头在这有个字，三请他他不顾，也可能是以前就有，以前就有三请他他不顾，再请他他就走了，
没说他有入处，
没说他有入处，嗯，不会说的，不会说的，嗯，三请他他再请他他就走了，再请他就走了，就是他就给他嘱咐他呢，回来回首回首回首，以后遇到作家分明举四，举四个什么呀，举四这没有什么，举四没个东西呢，因为他打了他他就走了，就是举就是举这个东西，举就是举这个东西，我请你你偏不去，我打你我就走了，我走了你反倒招呼啊，这不是招呼我，以后遇我招呼也就是告诉你啊，以后作家你就说啊，说以后遇到作家分明举四，他就是把这个事儿说一遍吧，芋头就芋头就说了，你要说清楚说清楚，芋头就到了宝福了，就是说了说这个请他这个玉啊什么的，然后请他玉啊之类的，然后三请啊他就打呀之类的什么什么的，还没说完宝福就用手掩他的口，头却回举四诗啊，头却回，芋头是个好芋头，芋头是个好芋头，十月饶一那么也为作家那如果我是芋头，我也堵和尚的嘴，芋头到宝福这儿举这个话没举完，宝福就用手捂他的嘴，然后芋头回到这儿又举给他，诗曰饶一你就是宝福啊，你就是这样你也不到家，饶一这样你也不到家，这是芋头你就堵他的嘴啊，嗯，堵他的嘴，芋头堵他的嘴，这个地方你有哪不明白的，要迎着风棒去打，挨打多了就成临济了，吕芬是过了千座了吧，哎呀过了千座你才来弄公案呢，就有点晚了，有点晚了，他整体来说的话他也不说他是偏个，也不说他是多偏，但是呢你千座内都在忙啥呢，千座内都在忙啥呢，弄一弄吧，弄一弄看看怎么样吧，大家说宝福怎么样啊，诗为什么说也未到家，刘金龙啊他这么说我就捂你的嘴，他说没到家就没到家了，你信他啊，你得有自己的主见呢，还有什么叫道家的呀，你要说个道家的更直接的拿锄头打你了，对对对对，这话是说张士栋的这个芋头就差这一点，他到时候他捂住他就行了，实际上跟宝福没关系的，剥夺了头说话的权利，不对不对，廖荣哥你这么说不大对，不是这样的，你看看宝福掩住他的嘴了，芋头回来还跟他说，还跟他说，芋头回来又举给他了，又举给他了，宝福都说了你这有啥说的，掩住他的嘴有啥举似的，没什么举的，掩住他的嘴，结果他回来还要举，姚一那么也未作假，他就掩住师傅的嘴就行了，宝福这样你应该是宝福这样你还不明白呀，宝福不如老师，我不如你，对你还不明白呀，宝福这样你还不明白呀，宝福都没让你说了，他是芋头觉得是有个事儿，芋头觉得有个事儿，来来芋头就到了，以后你跟他说清楚啊，给他说清楚，遇到作家你要把当时的时候我打你然后的这个事儿你跟他说清楚啊，你跟他说清楚啊，饶一那么也未是作家啊，再来一次啊，什么就算是宝福这样也不是作家，就这么来，再来一次啊，我明白了这个意思了，就是和尚呢来除草，除草完了之后芋头就让和尚去洗澡，和尚就不搭理这个芋头，芋头请了三次，结果第三次和尚受不了了，就拿着这个锄头要锄芋头，芋头一生气就走了，芋头是真生气了，这不是一个有入处的芋头，是一生气了就走了，那个他不知道这个师傅的意思，这个师傅的意思是让他就是说让他在这有个入处，他不知道啊，芋头就要走了，然后这个师傅就提醒他，哎你先别走，来来来，芋头回首了， 师傅说的，你看看你就是你让我去请我去洗澡，我不去，我还拿锄头打你，对不对？你以后啊，你要跟再遇到一个明眼的人，你把这个事儿啊要告诉他，就是你要遇到一个明眼的人，你要说，就是你请我去淋浴，然后你请我的师傅去淋浴，我师傅请了他三次，他不搭理我，还打我。你要遇到一个明眼的，你就跟他说一下。结果呢，这个芋头就到了宝福这儿，还没说完呢，宝福啪不就把他的嘴给捂住了，把他嘴给捂住了。结果这个芋头还觉得冤呐。他在那个师傅那儿挨了打，就是冤着的冤走了，就告师傅的状了。宝福啊，你不知道我那师傅，我一请他去洗澡，他就打我啊。他还没说完，宝福就捂他的嘴，然后他又觉得冤，他又回来了。师傅啊，我还没跟宝福告状呢，宝福就捂我的嘴。然后师傅说的，你看看，我就知道宝福这个人呐、啊，就不是真作家。宝福这个人呢、啊，就是虽然他捂住你的嘴了，但是他还不是一个作家。虽然他捂住你的嘴了，他还不是一个作家。梅林，你明白了没？我也是顺到现在我才顺过来。大家就是来回收拾的，踢皮球呢。这个皮球就是这个芋头，大家都想把这个球给踢破。他那么拙也不是作家，他那么招也不是作家。水不洗波也不洗尘，水不洗体也不洗尘。那这个水是没用的水，它啥都不洗，要个水干嘛？主要有三个人，加梅林四个人，是指芋头，不是宝福。一指的是你的意思，不是一就是他的意思，就芋头这样骂芋头不行，骂芋头的师傅。
他是说，就是说饶毅那么也会作家，就是就他这么说你都没懂。
不是的，你都不知道这骂人呢，你不知道修行人怎么骂。我要是骂你周鹏，我不会骂你周鹏，我是骂你老师啊，你知道不？你什么味儿啊？你宁肯人家骂你，你愿意让人家骂你老师吗？所以他说饶毅那么也非作家，他就不骂他，骂他的师傅，就是骂的那个。你去到那个宝福那儿去请教了一番，但是宝福还没有教会你啊，所以我骂宝福。我骂宝福你心里更难受，你就是比如说人家骂我没事，人家骂新密你可不是滋味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饶毅那么也不是作家，就是说其实这话对于修行人来说说得很难听了、啊。我们不是经常有吗？我碰见的套路人就是那样。那个以前那个哈尔滨的那个放牧，你可以说我不误，你不能说谁谁谁不误。你可以说我没明心见性，你不能说某某某没明心见性。你说说他这个话，你这不是就自己带累了吧，还把人家也给带累了。扎心。此公案和锯齿和尚呢举手指被师父砍去手指，这个同意相似。什么地方相似啊？踢皮球。陈仲权，你就是那个球，现在就是在踢你。他说芋头不是作家才是，他不就是钟志斌刚才回答过了，你跟周鹏说的都是说他是芋头不是作家，芋头不是作家，芋头说的芋头是不是作家，便宜了芋头了，他都不配说他不是作家。
不是作家就是说、
就是、
他这样，你芋头
你都不明白。
对、
不是这样的，你他这么说话太他不是的，应该是刺激他，刻薄他说宝福芋头应该掩饰口。
作家就是这么说，他也没成作家，就是碰上你了也没成作家。
那就是芋头啊，就是啊，他就是你说的，他到底说的是谁？说的是宝福还是
说
那个芋头？
他说就是他就是这么说你都不懂，他这么捂嘴啊，你都没明白他咋回事？
对，那倒是，都没明白。是
当成作家。
没当成作家是谁？
没
当
成为作家就因为你嘛，他没成为作家
啊。对，是啊，就是所以我不骂你，我骂的是那个师傅，是师傅没教好你。
煞费苦心这么去告诉你，你都没懂。
所以说明这个师傅他不行，这你的师傅是个没用的师傅。
没事吧。
芋头应该掩饰口才油叫血子，不理会钱伟了。来扎心，是慈悲宝福只有芋头蒙圈，宝福并不只有，宝福没只有，宝福怎么只有呢？和国师三幻逝者相似，有点像什么呀？圆融就有点像那个，哎，我有一封信啊，你去交给谁谁谁。其实那信里头啥都没有，那个师傅一看就知道了，他给我这封信的意思是让我收拾这个徒弟呢，就是这样的，不这么玩芋头的。这么玩芋头。廖荣归，你都修心密了，做君子干什么啊？什么君子千里同风。 你说的话都文绉绉的，那个上一次说的君子千里千里同风，我可不跟你同风。一个芋头连累两个屎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你知道了吧，上官令，你要好好的修啊，要不然你连累一大串祖师都让你连累了也。宝福不是作家，师傅自己不也不行。你看看袁荣，你看袁荣，你看这个杨子涵，你说他一点没有吧，他也有那么一丁点儿。师傅自己不也不行。你要说的，但是呢，杨子涵呢，他主要的问题是他的心思不在解脱道上，他最大的问题是在这儿，他心思不在解脱道上。
我俩听你这么说，他一点都没了。
一点都没了。不想接他的话，最近有那么一丁点儿。大小得山不会莫后句儿啊，你刘涛说的很艺术，刘涛说的艺术，大小得山不会莫后句儿。师看经次，僧问和尚看什么经，师曰我与古人斗百草。哎呀，这师却问汝会吗，曰少年也曾那么来。师曰如今做陌生，僧举拳，师曰我书如也。呀，你看看这人是学佛的吗？太不像话了，还那个当和尚呢，还出来弘法呢。你看看这个和尚看佛经呢，然后僧人就问了，师傅老师你在看什么经啊？他说我跟古人在这斗那个百草，就是斗医啊还是什么呀，就是斗这个草，看看谁的草多，反正我就在古人在这，我跟古人在斗呢，斗一个不值得斗的东西，我跟他斗的可来劲了，在这掐呢。我就是他，就是你看看把看经说成什么了，斗一个很无聊的东西，我跟古人在这斗就是争一个东西，争一个可无聊的东西。然后是那个的静心又说了，你明白不明白呀？僧人说，哎呀，我那个时候啊，我以前修行也是这么过来的，我以前修行也是这么过来的。师说，那你现在是什么样呢？这个僧一举拳说，哎，我输了，你赢了。你看看这俩人就是说看佛经吧，一个说斗百草，一个举拳头，这还像话？惨败的是佛经惨败呀，佛经惨败呀，哎呀，末法呀，没办法呀。脸皮，不是脸皮厚的事儿，就是挺有意思的，有点那个跟文远斗那个粪中虫有点相似，这个还挺有意思的。得，你厉害，这个僧也可好玩。哎呀，我你就是你不是在看经吗？哎，我年轻的时候，我那时候以前我也看过，就这样的。都能扯。陈仲权，你呢？你还会吗？是因为初剪刀才更幽默。你这是无厘头，你这不是幽默，你这是无厘头。还是我输也更好。我不跟你玩这个，你出剪刀你就跟他玩了，我不跟你玩这个。我输了啊。问辩不得提不起时如何？征得师曰，征得到这里曰，那么则里外去也。师曰，静清今日失利。就是有个事儿不是说吗，要放下，放不下的时候怎么样啊，提起去。现在既放不下也提不起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我放也放不下，我提也提不起，怎么办呢？放也放不下，提也提不起，你怎么过来的？你怎么到这儿的？放也放不下，提也提不起，你怎么到这儿的？或者这么说吧，你怎么到放不下提不起的地步啊？我们把这个东西要么放下要么提起，你是怎么到了一个既放不下也提不起的？就是你这个东西你总是从哪儿捡起来的它，或者你从上面摘下来的它，你是怎么就是到了一个，就是你是怎么置于自己于何这个境地呢？就是这个东西实际上它是从提起处拿出来的，从放下处拿出来的，就是你怎么到了这个既放不下也提不起的境界啊？你以前就是你怎么到这儿来的？这是一种说法。还有一种说法，你放不下提不起，那你现在这样是干什么呀？你现在你怎么到这里来的呀？你既放不下你也提不起，那你怎么走路的呀？你怎么还走到这儿来了呀？那我就礼拜了，你礼拜我今天可就亏大了，静心今日失利，就到这儿就完了。 那么则礼拜起，可以问问他，你见了什么礼拜呀？还是要勘验一下，勘验一下他，勘验一下他比较好。背什么的不知道，你这个刘涛说的这个东西没看出来，是一个只露出来一个熊，是谁放不下提不起？是谁呀？是小狗，不是廖荣归，是小狗放不下提不起。你不求解脱的，哎呀，杜师兄，你不能这么比。禅宗里面的人呐、他都是真修行人，他不是真修行人，他的记录都不会被，他的问题都不会被记录下来。你哪他跟他不求解脱的，你咋比起来的？不得草草是来求印证的吗？不是来求印证的，不是来求印证的。有两种情况，第一个是真有这个问题，他确实放不下提笔；还有一种情况，他来找事儿的，他来验这个诗的。啊，老师啊，你不是让我们放下，也让我们提起吗？我现在既放不下，也提不起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有可能是来找事儿的，也有可能来验诗的，有可能来问问题的。那么则礼拜老师也，前卫就会这一招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膝下有黄金，没事老磕什么头啊？不是，这就是翻腾难受的。翻腾难受，翻腾难受的这个事儿放下，让他尽管翻腾。你是说的是那个什么种子啊，翻种子啊？他这个不是的，他这个不是的，他这个不是翻种子，他就是说的是梗着到这，梗到这儿了，这个问题梗到这儿了，很难受，没明心见性，很难受。还想不想了？还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？这最近修行有什么问题没有？老师今日失礼，赔钱遭罪啊！赔钱遭罪，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有啥修行问题没有？得了一个小利，得了一个小利，没得过利，没得利，我得了一个小利了。如今的事儿啊，迫不得已啊，就是跟你们说一个呀，让你们来看看啊，让你们找一个，就是说让就是说一说，道一道啊，就是让你们啊各自验看，让你们就是着实的，就是亲证一番，亲证这个亲切啊，亲证这个本来如是啊，就是亲证这个，就是这个事情啊，既然本来如是，既然这么亲切，既然这么现成，为什么你们会这么生疏啊？就是因为啊，就是流浪的太久了，着相的太久了。就是抛家日久，流浪年深，一向缘尘，至见如此。就是在那个轮回里头打滚打的时间太长了，导致现在这个样子。所以说是被绝何尘啊，也可以说是离开了，就是离开了老爸，在那逃，老爸在这非要不在这待，非要逃出去。现在呀、你呀、就是说为些，你要是现在呀、劝各位兄弟哦，大家都是兄弟哦，你们呀要是没有歇啊，最好去歇歇，没有撤的就撤撤去。男大丈夫而得那么无气概，你现在这样软趴趴的，就是说就是心有戚戚焉，就是放不下也提不起，一点都没个就是男子汉的样子，你就不觉得遗憾吗？你就这么活一辈子不觉得窝囊吗？不觉得窝囊吗？终日茫茫的，你就是这样活着，迷迷蒙蒙的，迷迷蒙蒙的，就是且觅取个管带路好，也无人问我管带一路。你要找个出路啊，到现在也没人问我一个出路，问如何是管带一路。下课了。
要放弃即得。
那么则学人罪过也，后面的再说的，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。师兄好，下课了。没事就下课吧。打破蔡州，没看后面的如何是管带一路，要吃要棒，吃鸡道，那么则学人罪过也。要棒吃鸡道，那么则学人罪过也，即被汝打破蔡州。是我罪过，前伟是我罪过。打破蔡州，蔡州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反正你意境你自己体会吧。好，今天就到这儿了。
好的，
你要做个男子汉，你就不是男子汉了。前伟说，前老师，我要做个前伟啊，我不是前伟，我要做个前伟。
好的，那今天的香香茶馆就到这里，我们下周还是这个静心禅师的内容，欢迎师兄们来收听。谢谢郭老师，各位师兄晚安。